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心是阿宅主持的《真心话大冒险》。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非常资深而且专业的医学界人士，他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担任过林口长庚医院的副院长、教育部部丁教授、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今天他将带来他的新书《逆癌》，这本书呢，全方位解析死亡率攀升的隐形杀手泌尿与男性生殖肿瘤，与我们分享第一手医疗新趋势、精准医疗与医病共享决策等新观念，让我们热烈欢迎冯时中教授。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还有我们听众大家好。
是，所以教授我想请教您，就这本您的新书《逆癌》，它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可以带给这些乐众什么样的体验跟知识呢？
对啊，我想这本书主要就是介绍我们泌尿道肿瘤的一些问题了哈。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本书来介绍目前我们这种现代医疗常常讲的精准医学啦，或是个人化医疗的一个目前的状况，
是
那民众应该要怎么去面对。如果要讲到这一块的话，就是所谓的精准这种个人化医疗，就是必须病人本身他也要能够参与讨论啊，跟医生做一些讨论之后的决策哈。那所以我们也把所谓医病共享决策这种概念嘛也带出来，那也是建立民众一个比较正确的就医的观念啊。希望都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这样。
是，那冯教授想请教您，就什么样的机缘下您会跟另外两位教授余家正教授与林家祥教授共同编撰这本书呢？
对，一般来讲其实坊间也很多这种健康的书籍啦。那我本来一开始初衷是说自己行医那么多年，也希望整理一些资料。那在门诊有时候时间非常的短，跟民众的沟通，病人沟通也没办法那么顺畅。那其实病人有时候听完之后也一知半解，他们也很多问题。
对，
所以我在这种理念下，我想法之下，我想就来整理一本书。但是因为自己的时间实在是太忙哈，一方面，
那
第二个考量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从一个人的角度去讲一些事情，有时候会不会有偏颇啦，或者是有遗漏的地方？所以后来想一想，倒不如找几位同好哈，也是这方面的专家来一起来合著这样的一本书啦。那这样也许角度各方面可以更平衡的跟大家介绍这个疾病这样子。
是，
所以当时的时空背景是这样子的，促成这样一个合作这样。
了解。那冯教授想请教您，就是人类抗癌的新观念中，解密基因跟到精准医疗，精准治癌，您认为基因检测在癌症治疗中的角色有多重要？
对，这个非常重要哈。那我想我们现在发展到医学的进步一直发展到现阶段呢，大概我们已经看到，常常听到，也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所谓的精准医学了。那我觉得我们讲精准医学就会有一点好奇疑问说，难道以前的治疗就不精准吗？也不是这样子了。我想这个概念主要是再次的强调，其实我们未来就是希望依照这个个人化的医学哈。个人化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在它的我们常常讲的就是体质。
对，
好像你有这个体质，你就会得这个病啊，或者是你这个体质好像不适合这样子的药物治疗，会有副作用啊，作用非常大哈。
是，
所以其实这个体质的概念，其实在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跟我们的人体的基因有关了。
对，
那很多人有一些基因的突变，他就容易得到这个癌症。
对。
或者是说他有这个基因的突变，他这个癌症有这样子的一个基因的变化，他就对某种药物有效，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药物来治疗它。所以这个基因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必须要去从基因的角度去看这个疾病。所以这个就是现代医学所谓的精准医学的一个基础。所以我想就是想把这个概念把它带出来这样。
是，那想请教教授，就是基因检测有没有可能发展到就是小婴儿一出生，我们就可以透过基因检测知道说他所有可能产生的疾病，进而预防呢？
其实这个是科学家或者医学界我们很期待的一个想法了。当然这个非常的复杂，
对，
我也想这个时间点也没办法跟大家说得清楚。
嗯哼，
但是现阶段事实上在所谓的胎前基因的检查其实是有的啦。
对，
像我们比较常做的就是一些唐氏症啊或等等这些比较既定的目前有遗传性的疾病，事实上在这个优生学里面，他们我想台湾法律上好像是可以做这样的检测。
没错，
那你说前部疾病要了解，我想这个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了。
嗯，
那到底这样子做是不是适合，会不会有衍生一些伦理的问题，这个也是必须要去讨论。所以我想您问的问题是一个想法跟理想，但是能不能做到也还有一段距离了。我觉得应该讲说不可能全部的疾病了，或许某种特定危险的疾病
是，
那可能就值得这样来做。
是，老师，那我不知道能不能请教您仿纲以外的问题。
是，
就老师您在医院跟医疗体系里面见过这么多的生老病死，见过这么多的病患，您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生命的终点是哪里？
哇，这个很有哲理的哲学的问题了。那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其实我想每个人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都是一个旅途了哈，一个旅程了。我们每个人从生到死，大家都要经过的嘛哈。那也许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啊，这个路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发生，所以我只能说就好好把握自己的生命，然后当然常常听到人家说活在当下嘛，那当然就是希望每个人的这个人生旅途都有苦有乐，那大家就尽情的去把握自己的生命这样子的。那当然病痛的确是一个不幸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些人可以从病痛当中康复啊，但是有一些人就没办法啊，这个只能说我们医界的最高境界是希望每个人生病都可以解决问题，那让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美好的生命，然后那当然理想上是这样，不过这个还是看个人的哈，个人去追求。
是
啊，基本上我是觉得在就是生老病死这是必经的过程，那就大家就尽量把握当下，然后把自己的生命活得精彩这样子。
了解。那想请教回到这个书的本身逆癌，那想请教老师，就是国民健康署所推行的四癌筛检，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是哪四种癌症吗？然后为什么定期筛检对我们来说有那么重要？
对，那癌症这个发生呢，我想大家都知道，癌症它一定是从无到有嘛，就从小的细胞慢慢长大，然后它变成大的肿瘤的时候，它就会转移啦，侵犯其他器官，破坏你的重要器官，那你就生命受到威胁。所以这个就是癌症的特性。
对，
所以不管什么癌症，如果能够及早发现，那是最好的治疗。所以目前我们国家有比较正式推的，大概就是我所知道就是乳癌嘛，
对，
那口腔癌，然后还有大肠直肠癌，还有子宫颈癌。那这几个癌症，因为当然它的致死率比较高，然后也发生率也相当的高，所以我想这是在健康的政策上面是把优先来推动，那也其实也看到一些成果啦，成效，那也可以预防这些，减少这些死亡率，又提早发现这个癌症哈，来治疗。那当然我们这本书有强调，就是说我们泌尿道癌症里面的确目前是没有这样子的做预防性的筛检，
是，
那可能我们最近也想努力看看，因为我们知道社会腺癌的发生越来越高，那也威胁到我们未来这个超高龄化社会已经来临了，那这个族群也会受到这个影响，我们也试着想要来推动这方面的筛检啊。
是，老师，那想请教您，就是您的这本书中《逆癌》这本书里面有蛮大的篇幅是在推广医病共享决策，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了解这个概念，那请问什么是医病共享决策呢？可不可以请洪教授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我想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这本书不会一开始就每个疾病这样介绍，我们前面有几个章节，就是希望带出一些比较，现代医学上或医疗医病关系上面要去注重的议题了。
对，
其中一个就是医病共享，这个决策哈。
对，
那个这个方式。
嗯哼。
那其实简单讲，就是说我们希望病人跟医生呢有很好的沟通，那病人他本身能够更了解他自身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疾病，
对，
然后跟医生充分的讨论之后呢，来做出适合他的治疗的方式。
嗯哼，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双方都好嘛。
嗯哼，
那而且这种医病关系就会比较和谐一点，比较协调一点。
是，
那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子，是因为事实上我们医界也觉得现在的治疗非常复杂。
对，
也不是说，其实我这本书呢，我其实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说让那些比较没那么专精在这个泌尿道癌症的医界的同仁呢，也可以做一个参考，然后让他们了解说我们目前在怎么样去跟病人沟通跟讨论这一方面的治疗。
是，
其实就是说这样的话，我想因为治疗已经越来越复杂，那很多元。那刚我讲的，有时候个人化医疗的时代已经来临，所以他个人的要求，有时候疾病的治疗不是只有，看这个病而已，有时候要看一个整个人的状况。
对，
那要这个要全面的去评估，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大家有一个平台或者是有一个共识哈，你才能做得下去。所以我们国家的医疗政策也在推这一块，所以我就希望借着这个机会哈，让民众更能够了解这啊，让他本身的健康也要自己去把关，去收集一些资料，
是，
然后建立自己的一些尝试之后呢，跟医师的沟通会更顺畅的。
是，了解，
大概是这样。
那想请教教授，就这一段您想要分享的歌是什么歌呢？
这个主持人在让我挑选歌。其实你知道我们外科医师有时候就是在开刀的时候也会放一点轻音乐，然后或者歌曲来疏解压力哈。那我一时也想不起来，那我就选一首歌，英文歌哈，那比较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妈妈咪呀》。因为我是有一段时间在瑞典进修了，所以我知道这首歌是那个他们的国宝级乐团阿爸的歌曲哈，那所以就点了这首歌让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吧。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是阿宅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林口长庚纪念医院的教授冯思忠教授，教授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
然后教授带来他的新书，书名叫做《逆癌》，副标题是《泌尿肿瘤最新指南》，是由墨科出版的。所以老师，我想请教您，就上一段我们聊到医病共享，就做自己身体的主人。那我想医病共享有一个非常大的前提，就是病患，就是当事人本人可以充分的理解这个病灶它的相关的资讯，以及它有哪一些选择。但是这个有可能在第一线确实的落实它吗？
的确哈啊，这个虽然我们理想上是这样子，但是在执行面其实有很多的挑战了。
对，
那当然这短时间内也没办法全面的去谈这件事情。
嗯，
不过基本上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或者我把当成一个落差，就是说因为这个你要做好一个医病共享哈，那当然医生专业的医疗人员他没问题啊，因为这个疾病他都很了解啊，这个治疗什么等等他都了解。但是问题是在我们的民众，就是病患或甚至他的家属，就是说他能够明白多少，或是他对本身自身的这个疾病能够理解多少。
是，
所以如果他没有一个基本的尝试的话，他说实在也无从讨论起来。
对，
那大部分也只能够听专业的人士的建议。
嗯，
那所以就失去他这个所谓共享啊，或者是讨论，所以最后做决策的一个目的跟目标哈。
嗯，
所以我想我们当初写这本书也是希望说 提供一些最新的一些参考的资料知识了哈。那用意就是提升这个民众对疾病方面的认识，跟他们要得到这种资讯有时候不容易了哈。那我们也常常跟国外的一些医师交流的时候，也发现事实上，在英语系国家，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研究哈，你看那些论文啊、文献啊，都是用英文嘛，
对，
所以很多他们的病人，如果他们知识水准不错的，他们都可以自己去上网。因为现在 Google 这么方便哈，你随便打就可以找到很多的资讯。
对，
但是他们如果懂得这些医疗的这个网站啊，或者是网页去拿到这些资料，那又是加上英文的话，他们多多少少他们还是可以很快很直接的可以看到一些医疗薪资啊。
是，
但是对于我们台湾这边民众，就是说我们都是要透过翻译，
对，
但是有时候翻译没有那么及时啦，或者是你要比对也不容易啦。
嗯哼，
所以我想我们有我们一些缺失，但是其实我们医疗知识资讯其实也蛮发达，我们随便在网络上搜寻也搜寻得到。所以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就想说是不是好好我们整理一个比较完整的，而且经过我们这几位专家有讨论过适合的也鉴定过的正确的，我们再放到我们的书本来，让民众有一个参考的价值嘛。
是，
所以大概你问我的话，我想这点是最大的一个挑战了。
嗯，老师，那我想请教您，就是因为我们强调要做自己身体的主人，那可不可以请教授分享一个在治疗过程中成功实践医病共享决策的案例？
哦，这个东西是这样，那像比如我拿一个癌症最比较复杂一点的，就像摄护腺癌。
对，
因为这个摄护腺癌它的疾病的生态是有点复杂哈，而且主要是有几个层次了。第一个，因为它好发的年纪，虽然我们在台湾我们是比较晚发现，因为我们没有筛检，但是从我们的文献、我们的经验上，还有我们临床上看到，就是他可以从我最年轻的病人大概四十几岁到八十岁都有，所以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哈，不同年龄层，那肯定他的治疗需求面向都不一样，而且有时候你一些疾病是诊断比较早期，有一些比较晚期，
对。
那而且每个癌症它的属性又不太一样，因为它涉及到这个癌细胞的那种恶性度哈，那就有些很恶的、很坏的，它的攻击性很强，有些还好，所以在那么复杂的条件之下，有时候你要怎么去帮病人的需求去考量去治疗。那当然有时候很多癌症很简单，就比如说肝啊、肺啊，还是癌症，那你能切就切嘛。但是社会现在就不行，因为它这个器官，我常常讲，它虽然不重要，它不是那么关键性的一个器官，但是它在的位置很重要。
对，
就是它在膀胱然后尿道的出口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去处理它，有可能会影响到排尿功能，甚至性功能。
对，
那你说对一个四十岁的人来讲，他性功能重不重要？
重要。
对，那一个八十岁就不一定。所以这个很多的参考因素在里面，所以民众必须要很明白这个癌症的一个状况哦。然后对自身的需求再提出一个最好适合他的治疗了。因为现在像这种癌症，当然不是每个癌症，像这种癌症，它有时候。它的复杂度增加，主要是因为我们要考虑到病人的生活品质。
对，
如果你治疗一个癌症，如果你不去想这一块，你做完之后，有些人就说我的生命就变成黑白的，这样活下来又没有乐趣哈。
是啊，是，
又面对这个长期的一个排尿的障碍，也是很困扰的。所以这个就增加它的复杂度。所以我觉得，像这个例子就特别这个疾病就凸显它真的要好好的沟通了。
是。那教授，我想请教您，就是最近政府推出的政策取消挂号费的上限，那我们看到就是台中某妇产科诊所那挂号费就来到了2500， 那对于这样的现象您有什么样的看法跟见解呢？
哇，这个这个是我们整个医疗政策跟这个民众感受等等的一个问题啦。其实基本上来讲，怎么说，我相信我也从报纸上看到，虽然拿掉这个上限，但是也不是每一个医疗诊所医院会跟进嘛，
对，
那其实也是适度的反映当下这个医疗或者是单位的他的需求面。
对，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医疗资源是有限的啦，
嗯，哼哼，
那其实很多事情都有好有坏，就是正反的一种意见哈。那也许你挂号会高一点，那民众会比较珍惜每次的看诊的机会，
对，
那有时候医生他付出更多的时间去跟病人沟通，像我们常常说要做这个决策共享哈，你不可能一分钟两分钟就可以讲清楚的，所以有时候医生你要花很多时间去跟病人沟通，那这个时间就你就已经无形中你就整个医疗的你要顾及到品质的时候，那是不是适度的你要反映在这个挂号费啊等等这上面哈，所以这个我是没有办法做什么什么样的建议啦，只是说从一个角度不同的角度观点去看的话，其实这个东西自然它也许我也听很多人讲它也许会有一种平衡啊，
嗯，
就是说如果你那个医院用心医生用心要付出的多啊，病人感受得很好，那你适度的调整挂号费应该有时候民众也可以接受，
是，
那所以这个有时候要看整个市场到时候看看怎么样呢，我们再修整还是看未来的发展如何再做一些调整吧。
是，那教授我想再请教您，就是数年前天下杂志曾经有一期是探讨过度医疗这件事情，那您刚提到说医病共享决策，但我相信医病之间资讯跟知识的落差是很难完全的去接近的，所以那要如何在这样状况下去避免过度医疗的可能性呢？
当然这个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然后那当然我们是希望医疗资源是用在有真正需要的人身上了，
对，
那当然也讨论了很多嘛，哦，这一块，有一些国家的医疗政策是说只注重这个重难急重这种疾病啊，那当然有些地方是什么都有，
对，
所以这个到底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就真的要大家来集思广益，但因为所有的政策都会有所牺牲，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因为现在的癌症治疗越来越复杂，我们要用的资源越来越多，
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想说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的一个模式，那因为当生大病的时候生重病的时候你靠自己的力量可能还是不够的，所以还是要国家或一个群体的医疗保险来帮忙还是比较可行的，所以长远来看我是个人觉得应该要保这种重难急的疾病会是相对好一点的医疗政策了，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是。那回到老师您的新书本身就是逆癌这本书，那想请教教授就是以台湾来说泌尿与男性生殖肿瘤最常见的癌症有哪一些呢？
哦，如果其实我们泌尿系统是相当单纯的，也没那么复杂，那我们泌尿系统就是一个肾脏，然后我们两颗肾脏嘛，一个输尿管膀胱，然后再加上我们男生的泌尿道外生殖器哈，这样阴茎睾丸，
对，
那当然女生就是单纯一个阴道这方面的大概是妇产科在负责了，我们大概就是女生比较单纯点就是膀胱尿道这样，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常处理的范围了哈，那当然有一些是后腹腔肿瘤，其实也会跑到我们这边，还有肾上腺，所以其实我们的肿瘤我们的分布我们所要照顾的器官也不是那么复杂，那你说现在目前来讲当然我们有三大癌症是泌尿科常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射物腺，
是，
虽然它只有半个人口就是男生才有，但是 现在统计起来排名也在十大癌症的前第六名、
哦、
那我们去年的、最新的不是去年就是最新的统计是我们、大概有7000多例、哦嗯、新个案
对、
就它的重点是在它会随着、好像每一年 都一直在增加当中、嗯、所以我们预计说越高龄化的社会来临的时候它的重要性也变成非常要去关注的哈。
是。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肾脏癌症，肾也会常常就发生这种癌症的问题。那当然就第三个大概就是膀胱癌。
嗯哼。
膀胱癌有时候是跟环境有关。
对。
像抽烟啊、嗯、或者是接触到一些化学的一些物质啦哈、
嗯。
所以这个又扯到这个环境哈的我们要注意饮食啊，这些小心不要去碰触到这些致癌的物质，那类似这样子、啊嗯、
是，感谢老师的分享。那老师这一段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是什么歌呢？
这我又选了一首Beatles 的这个 Let It Be 哈、哦，这个英文歌曲、嗯。有时候就像你刚才问我说，生命要怎么样？有时候就是我们也没办法主宰我们自己的生命，有时候就是。顺势而为，然后我们就有挑战来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去面对，来去解决问题，这样子。
嗯，
所以用这首歌来分享。
是，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吧。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氏阿仔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今天邀请的来宾是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冯思忠教授，教授欢迎您。
谢谢，各位听众大家好。
然后老师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做《逆癌》，副标题是《泌尿肿瘤最新指南》，是由默克文化出版的。所以老师，我想请教您，就是您在书中分享射护腺癌手术治疗成功的三个完美，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是哪三个完美吗？
哦，那我刚才就延续刚才有讨论到嘛，哈、嗯，啊，射护腺这个器官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器官，它就是，你平常也摸不到、看不到，
嗯，
那它因为它的位置很重要，它就是在膀胱出口跟尿道后方，哈、
嗯，
那就接近我们这个阴茎的这个勃起的性神经啊，还有涉及到我们的尿道的。功能啊、
嗯、
所以如果你要去做这样的治疗的时候，因为这个器官如果你把它切除，那你破坏了它的结构、嗯、那你当然就会面临所谓的性功能的障碍啦，或者是排尿上面有一些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漏尿啦，或者是排尿的解尿的困难、
嗯、
所以这个都是在治疗社会上要去面对的一个挑战啦、
嗯、
所以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说刚才讲就是我们除了癌症治疗，我们要兼顾病人的一个生活品质，所以我们有所谓的三个完美。
对，
当然有些人可以增加更多的那个完美哈，所谓的啊、嗯，如果你去治疗开刀出血少，什么复原快，也可以当成一个好的结果了哈、嗯。不过我们这三个完美就是希望强调这三个面向，第一个癌症能够很好的控制，
对，
把它解决掉，
嗯
啊，第二个又可以让你的排尿正常哦，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啊，第三个当然最棘手就是性功能，
对
啊，如果有这方面需要的民众，或者是年轻相对年轻民众，他还是病患还是觉得这一块还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当然如果能够达到这三个层次的这个治疗上面的成功，
嗯，
那我们就叫就医界上我们就一直认为这就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三个完美了哈。
是啊，老师，那我想请教您，就是您在这本书中啊，也破解了很多大家对癌症的迷思。那我想举个例，就我前几天我在网络的论坛上面看到一名36岁的男性，他大便就是有出血，他本来说看着血是鲜红色的，他不以为意，然后甚至他在第一家诊所的时候，医生就告诉他说这应该只是痔疮，叫他不用太过担心、
嗯嗯、
直到他真的产生一些症状，他去医院诊治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是大肠癌第三期了，他感到 到非常的绝望、嗯、那当然很多网友可能也一知半解，就告诉他说啊，你就不要去治疗了，去治疗只是多痛苦而已、嗯、甚至会加速你的死亡、嗯嗯、那想请教教授，就是如果很多我们的这个人生的旅途真的遇到病这个阶段得了癌症，像以这个案例来讲，您会怎么去建议他呢？
我觉得当然从这样子的病例的分享是很难给予正确的答案啦、啊、那基本上我们医界的医生的态度还是能够治疗当然还是要积极治疗嘛、嗯、那以现在刚才我提的就是说医学一直在进步啦，嗯、那的确我像我们的癌症里面也有一些人蛮沮丧的，有时候他一听到癌症他就觉得完全就好像绝望了、嗯、那就放弃。
对，
那但我觉得他以台湾那么好的一个医疗制度、嗯、那我想我们有很好的医生，也有很好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嗯，我觉得还是要鼓励他去尝试去做治疗。
是，
那其实这个东西是这样，有时候，癌症哈、哦、比较可怕的地方就是他因为癌症不像心脏病，突然一塞住啊，心脏坏掉，那你搞不好就来不及就走了，或、嗯、中风你就整个晕过去。但是癌症有时候他进来会慢慢来，哦、所以他有时候这种。临床症状会折磨你、啊、
对，
像他会一直不断的流血，然后让你很难吃也吃不下、嗯、然后排便有困难，那你一直在那边受罪嘛。嗯，其实这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啊
哦、
你的症状上面要去改善，那最起码你如果是末期，那你起码改善了你的生活品质之后，那你还可以治疗一段时间，那你还有一段时间来嗯做一些准备了哈，就讲最坏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搞不好你还可以治愈啊、嗯、对，现在的医疗这么发达，所以我想基本上这个个案还是有关心他的民众朋友还是要劝他去好好治疗了、嗯哼。
那像有一些网友竟然会在下面留言，但我相信那应该可能是错误且偏颇的想法，他就是说啊，化疗会缩短你的寿命，会有可能让你走得更痛苦，化疗并没有办法真正的治疗癌症。对于这样的说法，老师你有什么样的建议跟想法？
对啦，这个大概以这个角度去看，大概他的想法还是停留在很古老的时代啦。那现在我觉得化疗已经没那么可怕了，
是、哦、
那我们很多的新的药物啦，还有最重要就是我们对化疗的这种副作用的了解，还有一些化疗的辅助的治疗、嗯、就是说有你产生并发症，那我们或者是一些不良反应，我们当然会来去解决它、嗯、所以其实也没那么可怕了。
是，
所以我想基本上我觉得最好的建议就是说，当我们一知半解的时候，最好不要随便下指导剂，最好是找专业的医生啊、嗯、或者是专业的人士来询问啊。
是、哦、
那如果他愿意听这种人说，倒不如去听专业人士来讲。
没错，
所以我想还是用就医听专业的医师，然后做这个所谓医病共享，然后自己去做一些研究、嗯、那 我想他还是可以找出最适合他的治疗方式。
是，教授，那我想请教您，就是如果病程已经走入了安宁缓和医疗后，那是不是就象征着已经放弃治疗了？
对，这个当然我们走到安宁这一步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知道说这个疾病是已经，就像我这本书说我们要逆癌，
对，
但是理想上是这样，可是有些情况就是不可逆的，
没错，
就是说你已经走到基本上走到尽头了。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医学界的我们医疗的一部分、哦、那其实过去我们比较怕去讨论这块，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这一块了、嗯、那就像你一开始问我说人生是什么，那就是一个旅途嘛，嗯，那不管你长短，那你总是会走到这一步，那这个时候有时候已经不可逆或者是已经无效医疗的时候、嗯、事实上陪伴他让他没有痛苦的结束离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啦，一个课题，还有医疗上我们要做的事情啦。
是，老师，那我想再请教您，就是关于第一线您的观察，就是我们知道最近韩国首尔当地很多医师罢工、嗯、原因是因为可能韩国想要开放医师的名额， 好，所以说他们医生选择罢工。但反观我们台湾，却有很多像我们认识的小儿科医师，发现小儿科医师有医师荒，但很多大量的医师他毕业后选择投入医美的相关领域去服务。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两国的国情差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哇，主持人你太会问问题了，太会跟着这个社会脉动脉络去走哈。那其实我刚从韩国回来，我去开医学会，那我也问了一些韩国的同事哈，他们也是很头痛。
是，
那事实上我也不太了解为什么他们政府那么强硬了、啊。那他们是说可能跟他们选举啊政治有关。就是说其实当然每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了哈，每个国家的制度不太一样。但只能说我得到的讯息是说他们希望增加这个医护人员啊、医生啊，主要就是说来满足，也许他们也是偏向医师不够啊，或者是他们觉得说这样子的话可以增加他们的人力了哈。那也有一些韩国医师跟我反映说，但他们觉得说医师收入太好了，还是怎么样要把很多人想要念医学院，那是不是可以找更多的人来哈？那大家可以分享工作，然后可以更平衡。但是总体而言，他们大部分的医师，韩国医师他们都反对了。因为你这个突然间增加是不合理的啦，因为你要包括训练，然后那你到底这么多人进来，那你能够真的是可以把这个医师的工作可以分配到每一个偏乡嘛？这都是医疗政策的问题了。所以我想他们还需要再去努力哈。那反观我们台湾是相对平衡的，那我们都有很好的医疗政策，那我们要收多少医学生，那我们也要配合他后面的训练，所以其实我觉得相对我们目前问题还好了。
那至于说因为很多小儿科尤其是偏乡小儿科的医生，
那当然这个分布不均的问题哈、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韩国他们也是，但是这个都普遍很多国家都有，但是要怎么解决，当然就是还是要有一些智慧啦。就是说你不可能栽培一堆的医生，你就认为说每个人都可以到偏乡去、
对，
因为这个医疗这个行业呢，其实大家有时候觉得啊，是不是收入很好？但是事实上不尽然了、因为其实我们付出的时间跟代价也是相对很高的。
对
啊，而且我们是长时间的医学教育的学习年限，然后你毕业之后呢，你还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
是，
而且医疗这个行业一直在进步，所以我们不断常常要开会，常常要学习。
对，
所以除非你很喜欢这个工作，然后要不然。其实要付出的是不少的，
是，
所以那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分布均匀？那让一些比较受影响的科别哈、其实我觉得待遇确实是要去考虑的，要不然这么辛苦栽培一个专业人士，那到后面他
对
栽培罢那怎么办？所以他就会想歪了，然后想做很多奇怪的事情。其实这些专业人士应该要好好的去珍惜他们
是。最后感谢老师来节目上这么精辟且精彩的分享。那最后想请教老师，在防癌抗癌的大趋势中，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更积极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并且参与自己癌症的治疗过程呢？
我想刚才有问到一个民众的那个情况嘛，
是，
就是第一个，当然你要把握当下，就赶快把自己的问题厘清。
对，
那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做一些功课，因为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哦、那就是去查一些资讯啊，那最后呢，还是找一个专业的医生来做沟通，然后让他好好帮你诊治哈。
是，
那当然两双方都得到一个共识之后，就好好接受治疗。因为当然治疗有时候就像我们这里面有写一些活生生的例子，就有时候我们就说都写好的也不一定，
对，
就是说有些在治疗过程当中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并发症啊或等等，但是这个东西只能够说当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好好面对。其实有时候我是觉得医病关系要好的话，有时候就是要诚实的去反映这种事情，那所有事情都会有风险。就像你在开车出游
对，
突然间你看车祸翻车什么都可能发生嘛，所以其实只要讲清楚，那我们好好把握 治疗，然后有问题我们好好赶快及时发现及时 处理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就是说我们的掌控当中就没问题了，我想大部分是这样。是，
了解。老师最后一段想分享给大家的歌是什么歌呢？
我想前面两首嘛，英文歌，那我就用《稻香》这个哈，也蛮喜欢周杰伦的歌。那这个歌词里面也是蛮正面的哈，正向的来鼓励大家面对问题的时候，应该好好的，有困难的时候好好面对，然后来接受这样的挑战，这样子。
是，再次感谢老师精彩而且深入的分享，要跟各位观众朋友推荐老师的新书，书名叫做《逆癌》，是由默科出版的，副标题《泌尿肿瘤最新指南》，也祝福各位有一个平安美好的夜晚。如果遇到任何疑难杂症或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脸书搜寻真心是阿宅或者是立达真心社，就可以找到我了。再次谢谢老师，
谢谢你，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然后大家晚安，拜拜。